锤、鼓锤、敲板的锤，还有铃鼓，大殿里面的布鼓啊，小铃鼓的鼓锤啊，还有磬锤、木鱼锤六个了啊，会敲磬子啊，会敲木鱼啊，磬锤、木鱼锤、大钟、大鼓锤啊，还有敲板的锤，还有铃鼓的锤啊。那么最起码这些锤都要会敲会拿，所以一个出家人可不简单，他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啊。最起码这六锤都必定要会的啊。那么现在是没有这种的情况了，从前呢日正时代啊，那个时候台湾的寺庙的风俗很奇怪的，外来的出家人你到了这个寺庙来，诶，他这一堂功课啊，晚上做功课的时候做课诵啊，诶，这个他尊重你是外来的这个比丘啊，尊重你，他就把磬锤给你，叫你敲磬子。诶，假如你不会敲磬子就会闹笑话的，不但是出家人寺庙里要你敲磬子，在家居士的地方他家里有佛堂啊，如果你受他的供养啊，他也会叫你敲敲磬子啊，念念供啊，假如不会念都要闹笑话的啊。真正出了这么一个笑话，就是日正时代还是在第二次大战的中间啊，这个事情我还小，我也知道一点点啊。南部来一位出家人到了中部，北部也来一个出家人到中部。中部有一个某这个士族啊，他很发心，凡是有出家人从他的门口经过啊，他都要请去供养。因此这南部来的北部来的这两个出家人彼此都不认识，正好都碰到这个地方，那么这个中部的这位士族啊就把他请进去供养了。中午你在这吃饭啦、啊、很虔诚的很恭敬的请这两位出家人进去这个应供。那么因为他家里设有佛堂啊，因此啊他就请这两位师父啊来上个供，他把供菜准备好了，要吃饭之前在佛前先上供了。那先上供啊，这实际上这两位啊都是不会念不会唱的啊。那么这两位都不会啊，这个有南部来的比较聪明啊，他看到要他上供啊，他穿袍搭衣好了，他就赶快就把这个木鱼锤抢起来啊，木鱼锤抢起来，那我就不必起枪啊，你起枪我就敲木鱼叫你念嘛哦。那么这个南部来的就拿了木鱼锤，这个北部来的慢了一手啊，就没有办法，只好拿磬锤了。那拜三拜好之后啊，拿着磬锤啊，不会几枪，站在那里微微不动了，变成那念闭口真言了。那么因此这个敲木鱼的拿着磬锤啊，就说当娘祖北孝，糟糕了，如果当娘我祖北孝，我祖北孝都是不晓得几枪，当娘说祖北孝，祖北孝大海啊，两个都不会，拿磬锤的也不会，敲磬子的也不会，好弄得这个下不了台啊，把磬锤一丢翻身就走了，饭也不能吃，没有面子，闹出这么一个笑话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出家人你最起码要有一手，哎，不会念经你就出不了门，出门就闹这个大母娘都没笑的笑话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出家人两堂功课如果不会做那是最丢人的。在那个时候如果是两堂功课早晚功课都不会念不会敲镜子，那是最丢人啊。其他的不会啊还没有多大关系，假如你这个两堂功课都不会，那是最没有面子的事情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出家人必定要会敲磬子当为奴，会当乐众敲木鱼啊，那么甚至其他所有的法器通通都要学会，不会不行的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这是因为说吃波饭了啊，这个题已经走得很远了。因为这个中国人如果是用碗吃饭很方便，用钵吃饭不方便。用钵吃饭不方便，因为他又要汤匙又要筷子啊。那么因此普通一般呢、啊、已经成为习惯，就是用碗吃饭不用钵了。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定要用钵呢？持戒的人呢，有些死板的指定这个戒条啊，他必定啊要用这个啊，好像是要用钵啊才算是像过持戒的人啊。那么因此，如果你到了一个寺庙里面啊，他用饭碗吃饭，他就不愿意，他必定要用钵。因此，莲池大师在他的这个戒书发言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：“或执着钵盂，不随众食器者，啊，那这种人呢，他太过度的固执了。他来到丛林里，我们这边是不用钵吃饭的，是用碗吃饭的，他就硬性执着，啊，我不能跟你们一道吃，他为什么？”因为你们用碗啊不合法呀，我要用钵，我要用钵吃饭，我不能跟随你们的大众吃，因此他就不随众过堂了。所以说这是这种的执着啊，他说这个很不像话。他说应当佛法是随顺地方风俗民情风俗，佛出现在印度嘛，印度的习惯呢，他是要用钵吃饭，因为他不用钵，没有其他的食器啊，装饮食的器具没有啊，所以他必定是用钵，你不规定他也用钵吃饭呢、啊。还有一点，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啊，啊，舀汤有汤匙啊，佛在世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怎么吃饭呢、啊？他用手抓的，用手抓，右手的这个三个指头啊，啊，用手去抓饭吃的，所以戒律。出家界的这个众学法里面呢，有不得大团饭吃，弄得太大团了啊，丢到这个嘴里去啊，没有办法这个接，这不行啊，不得大团饭吃，不得手把散饭吃啊，你必定要把它团好一啊，把这个饭呢、啊、在钵里面团好，一团一团，一粒一粒，一团一团的、放到嘴里吃，不能散散的饭没有团，散饭就一把丢到嘴里，这不行的。不可以用散饭放到嘴里吃。还有一个，他说不能像小孩子啊，这个拢了一个饭团呢、啊，远远的往嘴一丢啊、哦，开玩笑，哎，这个拢一个饭团往嘴里一丢，丢进去这样子，这是好像小孩子，这不可以。这都在比丘戒的这第五篇最小的最维系的戒，有众学法一百条。中学法一百条里面的这个关于饮食方面的占了十几条的啊，那么不可以手把散饭吃，不可以大团饭吃，这都是表示他是用手抓的。所以啊，在印度佛弟子啊，他必定要保持这个右手干净，外道也是如此啊，一般在家人也是用手抓饭吃啊，他凡是洗净都是用左手，这个左手是肮脏的啊，所以左手啊洗净啊，洗这个不干净的地方都是用左手。那么这个右手，尤其这三个手指啊，拇指、大指、食指这三个手指啊，它是拿饮食的，是团饭啊，所以他托钵的时候，饭菜都在钵里，饭菜都在钵里，没有分开来了啊。现在南传呢、啊，慢慢啊比较讲究，另外还有菜盒子可以装菜的。实际上当时是饭菜合在一起，都装在钵里面呢，手抓放在嘴里吃的。那么那个时候他根本就不用筷子嘛，用手抓嘛。那么如果严格的要完全按照佛制，那你也不能用筷子，也要跟着用手抓，啊，也要用手抓。实际上并不如此啊。我说，释迦牟尼佛他是降生在印度，假如他生在中国的话。我相信他也会叫人用钵吃，用碗吃饭，也会叫人用筷子的，因为这个地方的民情风俗啊，应当随顺这个习惯呢、啊，随时可以改变的，哪有那么死板的啊？那么在印度，他们都是用钵吃饭，法传到中国，那么中国的出家人一定就要用钵吃饭，应当不是这样子。说一句比较粗的话，印度人当时不穿裤子，难道我们中国人也学着不穿裤子吗？啊，吃围裙就可以吗？这都是笑话。所以这些小节小的地方， 应当要随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民情风俗加以变通才对，所以不要死板板的指定死在借条之下，要认清这个持戒的精神。所以莲池大师在他的这个戒书发言里面说到那个十八物，他说有些那些出家人呢、啊、他就把这个十八样的东西包成一大包，挑成一大挑，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是挑出一担挑着去。他说这个哪是这样这么一回事啊，佛难道叫人这样子做吗？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不曾看过他们那些比丘们用挑的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那个三衣六物啊都是穿在身上啊，衣都是穿在身上的啊，他您不要叫他离衣他就不会离，因为他这个衣不能离的啊。而钵嘛，他是出外托钵必定要用的嘛，具是凡是做的时候都要用他的，那么因此他这些东西都是平常都要用，都是带在身上，不必用这个包起来挑的。我们中国人很奇怪的，他说叫做头头苦行啊，把那十八件东西啊包成一大包，那么就是一大担啊、到处这个摊方的时候挑出一大担去啊、你问他里面什么十八物啊，啊什么东西都有啊，啊三衣一钵啊，以外啊还有其啊、这个戒律里面规定的其他好多东西。应当不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们现在中国人有这个长褂子啊，有里面有短褂子有内衣啊，那么外面还有海青，那么再加上三衣啊，那就根本没有办法穿着走动嘛，那么因此他们都要包起来，所以他们最起码有过衣钵包，戒坛里面不是有规定这个衣钵包吗？啊，这只是让你知道在佛在世的时候是有些出家用的那些法物，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佛教的习惯有些什么东西啊？这些法物是应当怎么用？所以五一七一大一只是在拜佛的时候用，平常是不用了。现在的钵也就变成一种法器，供在法堂里呀、啊，做纪念品啊。这是供在法堂里做纪念品，西藏也是都成为纪念品，供在法堂里，因为现在普通一般。已经是没有拿出来啊应用了，所以只是做过纪念啊，那表示有这么一个法器，所以现在的戒坛这个钵越做越小，原因也是在此啊，因为只是做一个法器嘛，表示有这么样法器，那么用不用这个很难说啊，实际上现在的环境已经是不大适用了，所以因此之故啊，只是做一种法器供在那边。我的想法，我的看法差不多比较接近于莲池大师，接近于莲池大师，应当要随顺于民情风俗啊，这些地方应当改动，可以变通的，可以变通的地方应当变通，佛并没有那么死板规定啊，佛在这个五分律里面他有明文，所谓随方逼你呀， 明明佛在这个五分律里面曾说过凡是我所知，在其他的地方如果觉得这样子不清净不如法不一定要做，凡是我没有规定的那个地方认为必定要这样做才如法才清净，那一定要做，这是遮戒方面小戒，那么都是有这种变通的规定，所以佛虽然没有规定，那么应当要这样做的，我们不妨随顺。那么这一节课啊，只讲一个钵啊。那么刚才讲到执持印器，当愿众生成就法器，受天人供。天人不是单指天上的人，是指天上人间所有的人。天是天上的天人，人是人间的人啊，不是单指天上的人。能接受天供，那必定是修持的功夫相当的高啊，才能得到天人供养。佛在世的啊，这个弟子都证阿罗汉果，那么都能承受天上的天人供养，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， 能够接受天上天然供养的那就不多见了。唐朝这个持戒第一的这个道玄律师，他住在终南山，经常有天上的天童送供来供养道玄律师。他是真正曾接受过天上的天然供养的，其他的高僧大德也有啊，不多就是了。因为钵本来就是装饮食的，出家人最起码日中一食啊，最起码一天要吃一餐啊，佛法讲究中道啊，吃太多固然不好，不吃也不对，所以佛法绝对没有叫人不要吃饭，没有这个事情。不吃饭那是外道，印度的耆那教它是一种自恶外道，所以他的教义里面说，如果有人能够让他饿死啊，那就最有修的了，最好的。所以在他哪一种教里饿死的那是很平常的，认为他是得道了啊。不过在印度古代那么穷的地方，他提倡这种的修法也蛮有道理的，就是叫那些穷人没有饭吃的他可以安心啊，可以安心，反正饿死了得圣道嘛，不在乎啊，不会觉得变成饿死鬼啊。所以他提倡那种的叫法也许是适应于当时印度古代的那种穷人吧，但是佛法里面最起码一天要吃一餐啊，日中一食啊，那么不能不吃东西不吃饭啊，不吃东西不吃饭那是在佛法里面是不讲究这一套的啊，最起码一天吃一餐啊。那么当然也有人呢、不吃这个人间烟火气啊，单吃水果的啊，那种也有，但是佛法不注重这一套就是。这是说要去托钵乞食之前游涉道路，在道路中走了啊，那么要去托钵之前先拿席杖拿钵，这两样就由这两首句诵啊。那么接下去有十个句诵啊，十个当愿众生，就是在道路中走动的情况了啊。看着经文，发直向道，当愿众生去佛所行，入无一处。前面钵也带好了，席杖也拿了，那么因此就开始要去托钵了。发直，这个直啊是脚趾啊，卡僧陶啊，脚趾啊，就是这个脚提起来发动，向着道路要去托钵的地方走了，发直向道，道是道路。当愿众生，希望一切众生啊去佛所行。现在托钵是走人间的道路，希望大家能够去向于无上菩提的佛道啊，以世间的道路来表示佛法中的无上菩提大道啊，去向于佛所行的菩提道。佛所行的菩提道就是自利利他，自度度他啊。我们应当要学佛，佛所走的路线我们跟着走，所以叫做行佛所行，佛怎么走我们跟着学习怎么走啊。所以以世间的道路啊来想到佛法的道路，希望众生都能去向佛果的无上菩提道。若无一处，就达到这个菩提道的目标了，依靠 等觉以下的菩萨尚且不能没有依靠，要依靠于佛，何况二圣乃至我们三界六道凡夫呢？当然离不开有依靠的了。我们人在世间，那么父母兄弟六亲，环境都是彼此相互相依靠的。什么地方无依呀？成佛，究竟成就佛果呀，为一切众生所依的目标了，那么佛就无所依。因此入于无依之处啊，就是究竟成佛。入就是正，希望修正到究竟成佛没有依靠的那一种的究竟果当，所以入无依处，简单说就希望众生成佛。走路也不忘众生，希望众生成佛，这是从精舍出来开始走动的时候就动这个念头，发这个愿。那么这可以通于在家人行的了，上面哪席帐哪钵啊，在家居士是用不着的。走路人人都有走路啊走动的机会了，你就是开车也得从家门走出来呀，总不是在家里面也在开车嘛，没有这个事情啊。所以开车也得走出来，所以这个发直向道这个愿呢，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事，早上开始要出门要去办事或者是上班或者是像星期天来听经，一开始动脚要走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句诵，发直向道当愿众生去无所行入无一处啊，就可以默念这个句诵啊，心里默默这样子发愿。所以以下的句诵在家出家都可以用了啊，并不限定在托钵啊。出家人托钵固然是适用，在家人走路也照样可以用啊。其次第五十个句诵，若在已道当愿众生能行佛道向无疑法。假定你已经走出自己住的地方，出家人走出寺门，在家人走出家门啊，那么在路上走动，如果你在路上走动，若在于道，假定你在道路上走动，应当发愿希望众生能行佛道，把世间的道路想到无上菩提佛的佛果上的道路啊，向无疑法，疑是甚疑啊，前面的疑是依靠，这个疑是甚疑啊，没有成佛之前甚疑的太多了，也就是说你要学的还是多了啊。那么到了成佛了，一切功德究竟圆满，一切烦恼究竟断尽，就没有剩余了。烦恼断尽，烦恼没有丝毫剩余，无疑。功德圆满，一切功德都到究竟圆满，福慧二缘也没有剩余。所以这个无疑就是代表烦恼断尽啊，福慧双足，究竟圆满，所以叫做无疑。希望众生都趋向佛道一走。来走动，那么断掉烦恼，就近成佛，福慧满足啊，成就无疑啊，无疑之法啊。那么这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希望众生都能行佛道，而到就近成佛。第五十一个当愿众生摄入而去，当愿众生律尽法界心无障碍，摄入而去就摄就是一步一步走了啊，按照走的路线一步一步往前走啊，不管你是托钵或者是办事或者是上班，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用啊。你在路上走动的时候摄入而去，按照路途往前走，当愿众生，希望一切众生啊律尽法界，律就是走动啊 离境法界就是按照这个走路的方式，现在在世间上的路上走，可是希望啊，在一真法界的清净法界中走动，意思就是说，希望能够亲自证到一真法界的清净境界，像华藏世界、像极乐世界那一种清净的佛法的境界的法界里啊，来走动啊，心无障碍。假如你证到一真法界的境界，那内心就清净而没有障碍了。因为四种法界啊，到了究竟都是无障碍的，是四法界、理法界、理事无碍法界、事事无碍法界啊。既然是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，所以心地就没有障碍啊。那么在走路的时候想到，我虽然是在世间的路上走，我心里想，这个时候就希望众生都走到一真法界的清净境界啊，那么得到这个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的境界，而心就没有种种的障碍，自由自在。实际上目标都在希望众生成佛，只是说法的用词啊，它的这个名称不一样，或者是越智，或者是越断，或者是越离啊，随时应机而说就是了。见身高路，当愿众生永出三界，心无缺弱。高路就是往上走了啊，或者是这个有上坡的路，一步一步往上升，看到这个往上升的比较高的路，或者是阶级的路，一级一级往上升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走这种的往上升的高路的时候，也发愿希望众生啊能够永出三界，往上升，就希望众生能超出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三界的这个轮回生死的地方，希望能够超出这个三界，断烦恼、了生死，心无缺肉。这个往上爬呀，必定要精神、身体都很健康，才能走得动啊。所以希望众生的心走出三界啊，那么努力断烦恼、努力修行的时候啊，心不会缺退，不会软弱，就是很勇猛精进的努力向前，以超出三界、亲证出世间的圣果为止。见去下路，当愿众生齐心天下，长佛善根啊。如果你看到路有高高低低了，刚才是往上走的路，现在走到最高的地方也有往下走的路了，去向于往下走的路线，渐去下路，去是向了，去向于前面是一步一往下走的啊，这个路线就是好像台阶一级一级往下爬啊。也希望一切众生呢齐心天下往下走，希望以往下的那一种心情来表达，就是做人要谦虚，谦虚啊，希望这个心能够谦虚，而这个不会共高，下就是不共高，很谦虚啊。那么由此啊，谦就能增长佛法的善根啊。所以儒家的书经啊，诗、书、易、礼、春秋啊，这个书经里面有这么两句话啊，所以谦受益，满招损啊，谦虚您就会得到感受到利益，有好处。满招损，满是自满了，自满了，满就是共高了啊。如果你自满啊，共高，招来的就是损失，是共高我慢有损失，谦虚有利益。所以这个满就是代表共高我慢啊。这日本话对于这个共高啊，它还是说是叫做自满，自满。日本话自满 我买几万呢？你这么自满呐、啊？就是你这个很功高而自满。所以这个满就是招致到损失，你自己觉得你都满满了，满满了就是装不下了，别人的东西你就装不下了啊。所以要谦虚，谦虚就是得到利益，谦受益啊。所以学者不修，不耻下问啊。就是七岁的小孩他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也应当要请教他啊。那么接受他的这个知识啊。那么所以要谦虚，不要认为哎，我是个老前辈啊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，你还是个小孩子，你是我的后辈又后辈，因此就卖劳，我啊，我走路比你，我走过桥比你走路多，我吃盐比你吃米多，我样样胜过你，这就自满啊。这个劳不能卖，劳现在人也不愿意买啊，啊，卖不出去的，所以不要自满，您就是100岁，是活到老要学到老，要学的实在太多了，所以赵州禅师80岁还在行脚，还在。